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这里是周三的故事新天空，乐意向你问好，祝福你谦卑而不自卑。为啥乐意会这样说呢？原因是在10月11号的周三的蓦然回首栏目，乐意就在节目里说，听了唐老师的故事，就想起自己曾经因为自卑，怕被同事拒绝，就放弃和同事和好的机会。乐意当时说这是自卑带来的自私，哈，没想到啊，这么一说就引起空中家人的共鸣。海华姊妹说，想要去解决与传道人之间的矛盾了，自卑的自私确实给传道人带来了不少的伤害，他也请乐意为他祷告。海华加油啊。而一萍姊妹也回应说，听了乐意的故事，也在自问自己与弟弟之间的矛盾是否也是因为自己自卑导致的呢？她说她会慢慢的思想，慢慢的领悟，和我们一起成长。一萍也是加油啊。乐意看了这些留言非常的感动，空中家人，你们其实不单在听节目，也在和乐意一起过人生啊。主啊，现在我为海华和依萍祷告，求主为他们开路，让他们知道该在和教会传道人和弟弟的关系上怎样做，而且给他们行动的勇气。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另外，福建的黄姊妹听了编剧唐老师的故事，也说觉得特别感动。她说，作为领导能这样谦卑，真的是下属的福气。玉晨也留言说，听到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喜欢人这样待我，我就不这样待人。玉晨加油啊，靠主往对的路上走吧。另外，海华也提到在工作单位上的见证，有一次在领工资的时候发现，哇，得到了的钱呢多了100块钱，不过后来经过挣扎，圣灵光照之后，第二天就把100块钱还给财务，心里就特别的开心。海华还说，后来换工作都会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了，有时候吃饭祷告，有人就会问他祷告什么，他就会分享一点点，有时候同事也会取笑他，但是他还是很开心。有时候为了聚会和请假，老板也不扣他的工资，后来同事不太开心，他自己就找老板聊，请老板公平地对待员工，他说自己请假聚会，上帝会眷顾我的。哇，海华，谢谢你的分享，相信空中家人也会得到激励，对吧？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也是找来小皮继续给我们讲述他和爸爸的故事。上回说到小皮一直很佩服爸爸，以他为榜样，可是后来他爸爸患癌，却是为他父女开展了一条示爱之路。我们先听上集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他
生病的话，其实应该是在2019年的年底，最后在上海的时候就确诊了，他是得了癌症的晚期，只能是说尽可能的控制，去延长他的生存的时间。会有埋怨，会有生气，甚至有时候比较极端的想法就是，那世界上做坏事的人这么多，怎么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但是我爸为什么他这么善良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事情要发生在他身上，然后看着他从一个很健康也是很瘦的一个形象，但是在他生病的那一段时间，他整个人变得浮肿起来，他的样貌也改变了。但是当时我非常冷静的，就是我觉得情绪他可以在，但是我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我就跟我妈说那你负责照顾他，我就负责赚钱，有空的时候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们聊聊天给一种情绪精神上的支持就是在此之前呢，其实我跟他的关系是比较又亲近又远离的，我们之间一直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距离感在包括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很多话都是要通过我妈妈再去传达给我，很多想法他不会直接告诉我。治疗的过程呢，他们两个人互相这样面对面，其实很多时候情绪是非常低落的，我在我尽可能的情况之下抽时间给他们俩打一下这个视频。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单独给他的微信打了一个视频，结果他接起来以后，他也觉得很诧异，他说你妈没接你电话吗我说不是啊，我就是打给你的那他其实我能看出来他还挺开心的但他也不知道跟我说什么，我们俩就在镜头前面，他也很尴尬，我也蛮尴尬的我当时给自己还定了一个小目标，我说我每个星期打一次视频然后呢，我妈可能还习惯了，就是她都是接电话那个人，她就直接把视频就拿过去了，
传过来。
对。后面的话基本上就会变成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视频里面那我爸就从那个旁听电话的人，他就正式挪到了这个镜头里面，他会直接的说话，哪怕他回应的不太多，但是你就可以透过镜头看到他的表情看到他是有在听，但这个跟以前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应该是在他走之前的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那我就拿了我带的平板电脑，我就拿出来给他看他喜欢的这个视频，就是跟他年轻时候的记忆有关系的。我给他找了一艘他曾经工作的船他就看着那个大海中这个船的视频，他就跟我说，他说这就是我以前待过的地方。他在看着那艘船的时候，他的眼神在告诉我，就是他其实想到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光。我觉得我能感觉到，就是他看到那艘船的时候，哪怕他身体这么不舒服，但是他的整个状态是，他就回忆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在甲板上面年轻的时候，就是又很帅气意气风发的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我觉得挺难过的，其实那个画面让我觉得
我现在听起来，我一边难过但一边又感觉温暖，很特别难过是像你这样觉得啊，这么一个健壮的人现在就这么虚弱，但温暖是他的女儿这么贴心啊。其实你也挺了解你爸的。
我算比较了解他，其实我的性格跟他是很像的，就像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她说我跟我爸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性别不同她说其他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外形也比较像，
性格
其实也跟他很像，跟他相似度可能有90%，可能剩下的10%会比较像我妈妈吧。
哦，最像他是什么性格？
都是不擅长去表露情感和情绪的人，另外也都是比较倔强和骄傲的人。
我倒一点都不觉得你不懂得表达自己，只是不表达情感而已。
对，
我觉得不光是不想表达，而是不想面对那种情感的东西。
对，很尴尬，因为没有这样去沟通过。
那后来怎样？后来你爸看完船之后，
他很想继续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说实话就4分多钟的时
嗯，
间，
很短。
但是他的很短，但他的身体撑不住。他在那之前已经有接近1个月是一直坐着的状态，他没有办法躺下去睡觉，所以他很累，他一直是用他的手去撑着他的额头。他看视频的时候，他是要用力去把头抬起来的，所以他看了一下，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我年轻时候待过的地方。”我就看到他很努力的，他想要去看那个视频，但是他看不下去，他太累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休息一下，他就把头低下去。”我看着他在休息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如果换一个场景，如果不是在医院，如果不是他生病，其实他平时就非常喜欢做这个动作，就是这样撑着脑袋，他是很喜欢做这个动作的。他会去做一些的思考，或者是这个是让他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姿势。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不是舒服，那个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其他姿势，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一个。太累了，我就看着他，我就真的觉得，明明1个月前我过年离开家的时候，他那会儿还好很多。至少他的整个身形看起来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他可能整个人已经1个月不到的时间，可能瘦了有20斤，非常非常的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脖子这一段，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爸从背后看起来会是一个这么瘦弱的一个小老头的一个形象。他整个人就是这个脖子感觉比平时细了好多好多，而且没有一点力气。就是只能够一直这样耷拉着头，我就看着他，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怎么会一个人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他可以变得这么瘦，这么虚弱？你从背后看他的背影，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现在已经一点力气、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嗯，很难受啊，你当时，对吗？
就是跟他前面他的这个眼神比起来，我就真的会想到。我看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就真的就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但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觉得挺难受的。
我感觉是不是你跟你爸一直不习惯去正面沟通啊，更不习惯去正面交流情感，但。我从你刚才说的话，我感觉其实你一向都是非常敬佩你爸，对吗？
对，他给我创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就是哪怕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有半年多，但是其实他的整个人给我的影响一直都在。就举个例子，就是我平时可能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突然出来，他对我的那一些的教导，就比如说，你就是要努力的去工作，或者是。你总是会遇到这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他说，但是工作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些话其实他人已经离开了，但是到遇到一些类似场景的时候，他的这种想法或他的形象，或者是我会非常清晰的知道，如果是他现在，他会做什么选择。
我听你这样讲，也不光是那一刻，就是你从小到大，其实怎么行事为人呢？遇到困难应该怎么处理呀？你爸都是给你树立了一个榜样，我能不能这样说？
对，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如果说一定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他对我的性格也好，或者是品行也好，思维方式也好，他对我的影响是比我妈妈多得多的。
听得出来。而且我认识你呢，你也是很自律啊，对工作很负责啊，还有愿意面对困难呐、啊，还有你说的对，也是不容易认输，对吧？不容
对，
易低头，而且很少看见你情绪化，把事情做好，不光是工作，还有其他生活的事情啊，这些都是从你爸学的，其实对不对？
对，非常的像，其实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好处就是你真的挺坚强，也不会整天让情绪影响你的生活。但不好处可能跟你爸一样，其实你的情感都是比较压抑的。我能这样大胆的说吗？
这一点倒是挺类似的，我们都不太擅长情感的表达。其实一开始都不要说表达，甚至是要去认识到自己有这些情感，都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他不会问说，哎，你现在开心啊还是什么呀，他不会问这一切，他只会问我这个事情你做完了没有。所以像是这一块，我之前的一个感觉一直就是，其实在情绪情感这一块对我来讲像是没有被开发过的领域，表达是第二步了，第一步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最多表现出来就是开心不开心，除此以外没太有了。
遇到困难就是按照你爸的方法就是解决，对吗？想方法解决，做点事。
遇到困难，对，第一个就是那我要赶紧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能做点什么，就感觉好像其实有一点控制的感觉，就是能做事情，至少我在尽力的去把这个事情扭到一个好的地方。可能像他生病这个事情，如果只是停留在哎呀我现在很难过、哦、我现在觉得很悲伤、这个会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
没用，而且没有安全感，对吗？
对，会觉得既没用也控制不了，只有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感觉哎，好像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一种安全感吧。
就是你熟悉的那种面对人生困难或者问题的一个策略。
我可能太习惯这种方式了，其实我都没有想过它有别的方式。它已经成为下意识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条件反射一样的，就是会去做这个事情。
除了刚才讲的那些深刻的片段，还有其他一些很深刻的片段吗？就是在那一周当中。
那一周当中，其实我基本上时间都是在医院的。那晚上的时候呢，我就会睡在医院旁边的一个病房里面，有一个小床上面。记得当时前两天晚上一到七八点的时候，然后当时我爸还能说话，他就会催促我，他说你赶紧回家去睡觉，说不要在这个地方，你赶紧回家去睡觉。当时是二月份，那个时候天气还很冷，医院是在一个铁路旁边，每天晚上呢就会有火车开过去，呼噜呼噜的声音很吵。另一个因为它是靠着山，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会特别冷，那我爸就是怕我睡不好，他知道我很怕冷，所以他一到七点多的时候他就会催促我回家。我听到他让我回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挺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但是挺难受的，就是你自己现在这么不舒服，但是你还想着我会不会冷。
很感动其实。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觉得甚至还有点埋怨，就是你为什么一辈子都要这样去替别人着想，你能不能替自己想一想。
爱的埋怨。
对，但他不只是这样对我，他其实这样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对去看他的这一些的亲戚，甚至是对医生。就是有一天晚上他非常的不舒服，但在凌晨的时候我就很着急，我就直接跑到值班医生的病房里面，我就把医生叫起来，我说他现在很难受，你能不能去看一下他。医生呢他就穿着睡衣他就过去，就给他量了量体温，问了一下他的情况。就在这个他这么不舒服的时候，而且是凌晨的时候，其实人是很困倦的，结果他量完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医生不好意思啊，他说医生不好意思啊，他说影响你休息了。我其实真的觉得挺震撼的，我看到一个人如果他平时在健康的时候他说这些话我会觉得他有礼貌，但是在他自己这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他会去表达这一些的东西，就是我能感觉到我爸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力量很坚强，也能够看到原来这一些东西其实真的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一种对别人的善意，对别人的体谅，这个是让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的地方。还有一个这个事情 对，就是前两天他还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他会这样跟我说。但到后面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整个人非常的疲惫，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一说话他就会气喘不上来，他很累。那我就一直在医院，我就不肯回家。前两天晚上我是回家了，后面的两天晚上我就不肯回家。有一天晚上，除了我妈和我以外，还有几个其他的亲戚都在医院。那几个亲戚是从外地过来看望他的，他们当时晚上就跟我说，他说你就赶紧回家睡觉吧，他说我们都在，但是。那一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医生刚刚找过我，他跟我说，我觉得就是这两天了，所以当时我就无论如何我都不肯走，然后他们一直要让我回家，所以当时我就着急了，我就直接就是哭出来了，我说我就是不回去，我说我一定不回去，然后当时我爸就看了我一眼，他头一直是埋下去的，他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哦，他也没有抬头，一开始他很累，他就只是手挥了一下，意思就是说你回去吧，你赶紧回去吧。我就说我就不肯，然后我就哭出来，我说我就是不回去，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陪他多久。然后他看我，因为他的意识一直是非常清醒的，他就听到我说这话，抬起头来，就是他应该是侧着头，他也没有抬头，侧了头就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那一下的对视让我觉得很难受。平时我可能看他的背影啊，或者是看他休息的时候，我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当他眼神直接看着我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因为我知道他脑中非常的清醒，跟他健康的时候，他的想法一点都没有被影响。但是他很无奈，他也不希望这样，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看了我一眼的时候，那个眼神一下就把我给击垮了。但是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回家过，我一直是在医院陪他的。然后到再过了两天，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是已经严重到他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就是他没有办法拿着杯子这样喝，他只能够拿着吸管一点一点这样吸进去。除此以外呢，他也没有办法吃东西了，他就只能是。吸就是吸一点像汤呀、粥啊这一些稍微有营养的东西，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都是我去给他拿，比如说他就会很小声的说，他说他要喝水，然后我就会去给他拿水。拿完之后呢，因为我怕他被烫到，所以就要把这个水就是放在手背上，先试一下温度。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包括后面给他冲，他要吃一种营养粉，那个营养粉就有一点像奶粉，就是像泡给小朋友吃奶粉的感觉。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小时候你喂我喝水，你给我冲奶粉，然后现在就是回过去了。对，就是我去给你做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我爸就是他谁都不叫，他就只会叫我。比如说他要喝水，他就会叫我的名字，然后说他要喝水。我记得有时候就是可能我在洗手间，或者是我不在一下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要喝水。但因为他头一直低着嘛，他其实看不到有谁在他旁边。然后那可能旁边的亲戚就会告诉他说：“哦，他现在不在，他可能下去买东西了。”说：“那你有什么需要吗？”然后我爸就会摇摇手，他就是说他什么都不需要，但是其实他是要喝水的，他就会等到我回来之后，然后再去给他水喝。就像我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妈说：“你爸说了，这个世界上他谁都不相信，他只相信他女儿。”但是其实他不是不相信我们，比如说我妈或者是其他的亲戚，就像他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的人，他就会觉得我做的事情跟他做的事情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会对我做的事情很满意。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很享受你对他的服侍，很想在人生最后的日子有他心爱的女儿的服侍。
也是吧，但我更感恩的是，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让我去为他做一些他曾经为我做的事情，就像到后面，因为他的脚就是水肿到比较厉害，所以呢，他的脚会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就想到他以前会非常喜欢我去给他摁一摁脚啊之类的，但是小时候我会这么做，长大了之后呢，我就会嫌有一点脏，还要给他按摩脚，我就不愿意这么去做。然后，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好像我曾经为他做过这个事情，我就问他，我说那要不要我给你捏一捏脚？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下，就是他很诧异，他可能没有想到，我现在还会去给他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就点了点头，他说，后面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吧，我就会时不时的问一下他，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说好，他说但是你小心一点，不要把他的伤口给捏破了。但是他就会很开心。其实说实话，那个帮他去按一下、按摩一下脚，他并不会舒服到哪里去的。他最不舒服的是他没有办法躺下去，但是按一按脚只是让他稍微缓一缓。但那个这样去为他做这个事情，会让他心里觉得很开心。
是你心灵守住了家园，让我们过着幸福美满每一天。是你让我们相信，让我们拥有喜怒哀乐的童年。不管风再大，你还是不变。是陪在我身边，
父母的爱，说不出的感慨，您付出的关怀，无人能够替代。
父母的爱，说不完的感慨，您微笑的期待。
小皮为爸爸按摩的画面，让乐意想起自己和爸爸在公园散步的片段。我爸在我16、17岁的时候就中风了，此后他走路越来越不稳，我们是不会让他一个人外出的。记得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常常要到外面去办事，家里就只剩下爸和我。记得爸往往就会说，乐意和爸下去公园走走。当时的我嘴里不敢和爸说不，但几乎没有一次是心甘情愿快快乐乐地和他逛公园的。爱焦虑的我总是心不在焉，手里扶着一拐一拐走路走得很吃力的爸爸，一边脑海就惦念着自己的习作啊、考试啊、大学里的事情啊等等。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很想对老爸说，爸，我们多逛一次公园。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是的，让我们一起反思生命，一起成长。邀请你透过电邮、短信和在留言板留言，为小皮姊妹打打气，也邀请你下周继续收听小皮的故事。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